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主耶稣，谢谢你主要赐下圣灵给我们，让我们想起主耶稣的话。我们看见彼得也是在他的跌倒中也想起了主耶稣的话，说帮助我们如何去应对面对这世界，我们可以坚定自己的信仰。主啊，我们知道很难，我靠肉体做不到，但是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你都开他们的心，只要他们愿意来寻求真理，你就与他们同在，圣灵你就与他们说话，让他们所听的和我所讲的都被你的宝血所遮盖所洁净，来指导我们今天的生活和面对所有的一切的问题。谢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众人同在，与旁边的孩子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感谢神啊！今天我们的经文呢比较的长，就是在马太福音的26章31到75节啊。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经文放在一起呢？因为它是一个整体啊，从前面的对彼得的预言，到最后彼得终于这个应验了这个主耶稣的预言啊，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的部分，我们不可以把它分开啊。感谢神啊，愿神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其实我们常常的在思想一些问题，近来呢中国的这个政局的变化，还有呢现在的北美的选举，大家关注哈，就特别关注啊，没有哈，没有关注，你再看一些新闻，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要去竞选啊，不是啊，众议院呢、参议院，还有他们的整个的一个的两个党派的这个竞争啊，很激烈，所以这对我们人心呢是造成很大的影响。其实弟兄姐妹呢，我们面对这些政局啊，我们不要太投入太多的那些的输和赢的心态，像看一场比赛一样的，看一个足球赛就输了就哎呀哈受不了，这些都是，其实政治也是其实一个方面，经济也是一个方面，还有各种的娱乐啊、宗教的很多的方面都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来观看整个的人类的历史哈，不是你上台就是他上台，对不对啊？你唱罢了就他上台，他唱了就下台，然后另外又上台，对不对？所以呢不是什么新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啊新的时代来了，其实弟兄姐妹真的有新事吗？啊，几千年来人类的这个历史啊，有人说可能很多年了哈，我们说照着圣经的历史来计算呢也不超过10000年啊。那我们要知道人的历史的发展呢其实没什么新鲜的，都是人性的问题，都是一些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的游戏啊，不断的重复，很多人在玩，玩了之后还不过瘾再玩，就像我们玩个游戏一样不断的在玩，一定要过关，是不是？不过关你就不罢休，对不对？但是谁能够拯救这些东西呢？谁能够改变这些人类的游戏呢？啊，就是谁能拯救呢？有时候我们说人到70岁了已经看透了，但是人到70岁还在抢，还要上台，还要去做这些，还要去要那些东西去做。你看现在的北美的情况，就是其实老头在玩游戏，是不是啊？玩来玩去，到底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有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跟他一块玩呢？我跟大家讲，只有3种的人性的立场，第一种有神论，第二种是无神论，第三种无神或者是多神论，或者是自己就是神啊，反正就是看透了啊。这三种的观念呢，第一种是以为上帝站在我这边，永远觉得上帝站在我这边我是对的啊。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无神论的那种的，就是啊我信自己，我靠自己，我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智慧，我靠得民心得天下，是这样的啊，这样的方式。第三种呢就是说他看透一切了，他受伤了，他这个世界上已经看透了，我不干了，我退隐山林，不行吗？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就不再过问世事啊，随遇而安，或者是说我就信自己了，反正就是很多都信，反正什么都信一下也没关系，反正就是都是一起和平相处了啊，和平相处了。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就是这三种的观念呢，他们为什么会存在这些人的心里啊？今天主耶稣就要给我们一些的教导，带给我们一些思考。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到底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啊，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就会透过主耶稣的一个的啊一个的他的一个的预言，然后呢犹大的堕落，还有他的门徒一个彼得的一前一后他的选择，哈，可以看出来啊，这里面的人物的表现，我们能够明白世界人性的问题，并且我们要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哈，所以大家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啊，这段经文很长，大家一定要有一种的什么来啊聆听的心，来知道神透过彼得这个门徒来教导我们什么。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哈。那今天经文呢，就是一个的中心思想呢，其实我那种大纲已经给你们了，你可以看着哈。啊，透过耶稣在两个院子或者两个园子哈，两个院子的试炼和受苦的见证，啊，应验了经上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的预言，教导我们要警醒祷告，并且顺服十架旨意，不要靠自我的血气或者是刀剑来做天国的门徒。这个很重要，我们一起来念啊两节经文，在31节和32节，好，大家来念。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你们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好 ，OK， 这个啊31到32节啊，告诉我们的一个预言啊，将要如何去发生呢？我们来看下面哈。好，我们先来看呢这个其实今天的经文呢跟前面是有关系的啊。前面我们是26章1到30节讲了两个宴席，还记得吗？一个什么宴席？一个女人然后膏抹耶稣，对不对啊？那个宴席啊，在一个那个麻风病人的家里面哈，啊，举行的一个宴席。还有一个是最后的晚餐，还记得吗？逾越节的晚餐，耶稣赋予了新约的意义哈，啊，跟我们立约。好，那中间是啊，26章31到32节是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就发生这个事情，就是这些耶稣要被抓、被逮捕，然后被杀害，那这些羊呢就分散了。那最后呢，就是26章33到75节是两个院子，一个是克西马尼园的园子，一个是大祭司的园子。OK， 所以你看前面是宴席，后面是两个院子。这是对应的哈，中间是讲到一个预言，所以我们以围绕这个耶稣基督这个预言，我们来开展啊今天的啊经文哈，啊，看它怎么发展的，看看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哈，啊，一前一后都是讲到了彼得的问题，彼得出现的问题哈。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个经文。好，我们说这个结束之后，耶稣基督怎么样？就唱完了诗歌，就去橄榄山了，还记得吗？哈，我们说他唱完这个哈利路亚诗篇，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圣经里面的114篇和118篇唱完之后，耶稣没有喝第四杯酒，他就怎么样离开了。那一杯酒将要等到耶稣再来，和我们在天上有一个婚宴，他与我们喝最后的一杯酒，也叫胜利之酒，也叫做什么千禧年的要喝的那杯酒。所以今天我们要守圣餐，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喝第四杯，要喝第四杯哈。好，所以然后呢他们就去到橄榄山。你知道橄榄山在哪里呢？他们从这个耶路撒冷出来，然后对面一座山就是橄榄山。橄榄山也是以后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时候要降临在橄榄山，然后来怎么样审判以色列哈。啊，他再来的时候要在橄榄上降临的哈。我们要知道那是他是啊，他要降临的一个面对一个啊，我们是正对着那个以色列的圣殿那个地方那座山。好，我们来看看这里有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呢？这里有一座的啊，橄榄山上有一个花园，这个花园就叫克西马尼园。啊，克西马尼园呢就是一个院子，大概是一个别墅花园，是有一个有钱人他在那里建了个别墅花园，然后提供给耶稣，让他的门徒在那里休息或者在那里怎么样祷告哈，就是一个别墅的一个花园，在这里有一个榨橄榄油的地方，还是一个很好很安静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呢他要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要正发生的事情。 好，那时就是他讲完这个话圣餐之后，那时就那个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来我们一起念好吧，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 OK， 这句经文非常的重要，二十六章的中心的中心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时耶稣就对剩下的十一个门徒，他在怎么样啊？逾越节晚餐的时候，犹大吃了一点饼就出去了，撒旦就进了犹大的心里，那犹大就下决心要卖耶稣，一定要出卖耶稣，所以他再也不会后悔了啊，不会后悔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哈，一个人的心被一种东西占据的时候，他再也不会回头。他再也不会回头，所以犹大呢就背叛耶稣，然后就去告密了，准备怎么样？要带一些的这个那个圣殿里面那些兵，我们说大祭司要派兵帮助他抓耶稣啊。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对着十一个门徒说的，十一个门徒哈，他说今天晚上就逾越节的这个今天晚上啊，将要怎么样呢？要发生一件事情，哈。就什么事情呢？你们要为耶稣的缘故，耶稣说他要上十字架，他要被抓，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耶稣失败了，耶稣再也不能带领他们怎么样了，反正他说这个话就很灰心，所以因着耶稣这个要被抓被钉十字架的缘故，他们都要跌倒，都要跌倒哈，因为耶稣将不会成为他们的盼望，因为他要失败了，对不对？哈，所以呢剩下的人说你们都要跌倒，这个字跌倒用得好，这个跌倒是什么意思呢？跌倒就是失去信仰，否认他的信仰，因为某事因为某人而让他不再相信耶稣了，不再信这个人了哈，不再相信了，所以他们背叛了他们的信仰，这是一个从心里面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啊跌倒的方式哈，产生错误的一个决定，所以呢就会跌倒啊。为什么呢？啊，因为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他要击打牧人，也就是说他要啊把这个牧人怎么样抓起来，然后钉死他，就是耶稣基督要被出卖。这个牧羊人，我们说这个牧羊人是牧者 shepherd 或者 pastor， 然后他被抓了之后被打了之后，所有的羊就会 scattered， 全部的分散，像种子一样被风吹走。 OK， 所以他们都要是就如兽鸟就作散，所有的都要离开，就是说他就是所有的人都将失去对耶稣的支持了。 OK， 好，但是耶稣讲的这个是一个什么？耶稣讲的这个三十一节是哪句经文呢？经上记着说，我们来看看经上在哪里，经上是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你看这里有段经文哈，你看在这个撒迦利亚书这个十二章十节啊，是讲到这个的经文，也就是说耶稣之前几百年前已经有先知预言耶稣要被打被抓被逮捕被杀掉，所以有这个经文。但是我们要回到创世纪来讲，其实创世纪就讲到这个预言了啊。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当亚当夏娃犯罪被那个蛇引诱，吃了那个偷吃那个啊什么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然后上帝就审判那条蛇，那条古蛇，我们一起看，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的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什么脚跟，我们说脚跟就是这个手和脚都要被伤到啊。但是呢耶稣就要伤那条蛇的什么头，记住哈，这个是你伤耶稣的脚把他钉死了，但是耶稣要借着这个手伤的手脚要打你的头，明白这个意思吗？哈，所以耶稣这个预定的事情好不好呢？如果耶稣不被钉不被抓，那这个蛇的头怎么打败他呢？这个蛇那么狡猾，把亚当都引诱犯罪了，是不是？那人类怎么办呢？哈，所以后来这个先知再一次的撒迦利亚先知呢，在十二章十节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人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就是用钉子砸的啊，必为我悲哀如上独生子，你看见吗？也就是说他们会悲哀，当他们钉死耶稣之后他们会悲哀哈。 那后面耶和华就说了一句话，就上帝说了一句话，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微小者就是卑微的，耶稣就是那个微小者。好了，这里很清楚，撒迦利亚书十三章七节告诉我们耶稣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的牧人和我的什么同伴。哦，原来这个要被他们将要出卖，被犹大出卖，被他们钉死的这个耶稣是谁？是上帝的一个牧人和他的什么 company， 就是 跟上帝是同等的，也就耶稣是神，他跟上帝是平起平坐的，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里面第二位，但是没有身份高低，他是他的同伴。上帝说这个牧人是他的同伴，他将要被击打，被击打，所以羊就分散了。记住这句经文哈，记住这个经文。好，我们回到前面来，你看他经上记着说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是上帝的什么旨意，是不是啊？上帝要亲自把他的独生子跟他一起同等的那位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道成肉身的这位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上帝的心意，是不是啊？上帝的心意。好了，我们感谢神。从这里来看呢，就是可以看到什么呢？这是上帝的一个预言，耶稣必定要死，没办法改变啊！这是早就旧约就说过的，创世纪也说过的了哈、啊，必须被钉，否则的话就不能打败那个魔鬼。好了，那我们来看，不但有这个哟，耶稣不会说哎呀我就没希望了，如果被打死之后怎么办呢？耶稣还有一个应许，三十二节说，我会怎么样？复活，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前面，走在你们前面，牧人走在羊群的前面，去到加利利，在那里见你的面。哇，要是这些门徒真的听懂了这后面这句话，他们就不至于这么的忧伤了，是不是？也就是说耶稣会死，很好，被人出卖钉十字架，但是他说我会怎么样？复活。 OK， 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的预言，又告诉我们一个应许，我们就应当是好好的去听，是不是？但是有的人不听，就听前面不听后面，就说主耶稣你要死了，哎呀好惨啊但是后面是他会复活，他就不知道了，没盼望了，对不对？没盼望了。因为姐妹，我们常常这样，是不是常常听到前半句，后半句就忘了啊？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二十六章的中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就是首先这是一个不祥的预言，是不是？就表明耶稣一定要去死，有一个人要出卖主耶稣。其实刚刚大家在那个圣餐的面前，大家说耶稣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了，所有的门徒说哎，谁要出卖你啊？谁要出卖你啊？所有的问题还没解决，是不是还在心里说哎，有人要出卖你，我不知道谁要出卖你。我犹大出去了，大家还是不明白，还是猛查查，不知道谁要出卖他，这个问题还在那里萦绕着他们。哎呀，谁要出卖耶稣还不知道，对不对？现在还不清楚，现在又来一个，他说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啊，就耶稣你要被抓了，对不对？暗示这个耶稣基督将要被抓被打，然后被杀，甚至到最后他们要背叛信仰。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好，有一个人出来了，对不对？谁呢？啊，我们看看彼得站出来了，彼得又出来了哈。好，你看下面我们来看分析这一段的经文怎么发展，就是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怎么样去解释这段经文。彼得就是一个特点，这个分散的这个羊以谁为代表呢？彼得 OK， 就是彼得才是那个将要分散的那个羊群的代表，他是那个领头羊，这个彼得是一个以后要 领头的哈。所以这个羊他对彼得的教导就是对整个门徒的教导。好，我们要做天国的门徒，记住要怎么做呢？耶稣教的我们，其实马太福音给我们很好的，你好好读马太福音，你读懂了之后，你就成为一个合格的基督的门徒，不然的话你就很难做到哈。好，来看，你看后面的二十六章三十三到七十五节，其实它也是一个结构啊，一个平行结构，在结尾的时候就应验前面是预言哈。啊，我们看到啊，首先看门徒必定会跌倒的预言，彼得这个人呢，真的是很有特点的人哈。啊，三十三到三十五节，你看啊，这是一个的交叉结构，以耶稣基督的预言为交叉的中心。 前面说，你看三圣就是彼得说，众人为你的缘故都跌倒，失去信仰，否认你，但是我却永不会跌倒，我绝对不会背叛信仰。我告诉你，我信誓旦旦，我加入这个组织，我宣誓，我绝不叛组织，我绝不背叛自己的誓言，有没有？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宣誓的。我们很多的那些加入一个组织、加入一个党派都宣誓的，最后怎么样呢？对不对？好，来看一下他宣誓，他说：“我在你面前发誓，所有人都倒下了，我绝对不会，我绝对不会。”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哈。然后三十五节，耶稣说过了之后，他再说一次。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去一起去死，哪怕钉十字架，我都不能不认你，打死我都不会不认你。”啊，这个咬牙切齿的誓言是很厉害的。众门徒就跟着这个大门徒，这个彼得就是一个最大的，他经常让人跟他一起走的。而众门徒都这样说。你知道吗？彼得之后，然后得救之后，然后怎么样？他就看不见耶稣了，因为耶稣死了嘛，没复活了。他出去说：“我们去打鱼吧。”彼得一说打鱼，众门徒说：“我们都去打鱼。”反正他重操旧业，他们都跟着彼得一块重操旧业。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彼得这个人是很有影响力的。我往往他们是很冲动的人，也很负面，但是却影响很多人，说明他身上有领袖的气质哈。我们说有人是很负面的，带一堆人很负面，是不是？要小心啊！耶稣说什么呢？你看三十节，耶稣说：“我们一起念来，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好，这里可以看清楚哈，这个耶稣告诉彼得这种的血气冲动的誓言是没有用的，是没有用的，弟兄姐妹。耶稣预言，耶稣这个预言说：“我实在。”耶稣说，耶稣证实这个说哈，三十节这个说就是证实 confirm， 就是说证实这个事情是真的。他要给彼得解释清楚，我讲的这段是确认的事实，你一定会跌倒，啊，为什么？因为你吹牛嘛，对不对？啊，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你如果听到一个人说：“我告诉你，我保证还你还跟他没见过一面。”他就说：“我保证可以对你怎么怎么样。”你千万不要相信这样的人，你千万切记那个信誓旦旦，哎啊，下次怎么怎么样，我绝对会参加什么，我来到教会我要做什么，我要干什么，哎，我一定会来的，我一定会来的。你千万不要相信那个一定会来那个人，啊，一定会来那个人，哈，我不要相信哈，弟兄姐妹一定要切记啊，这个我们并不比彼得好到哪里去，是不是，弟兄姐妹？哈。啊，这个就是靠一腔热血和冲动有的信仰是不可靠的。为什么不可靠呢？因为主耶稣明白神的计划，因为主耶稣的怎么样，他看透人类的历史，因为主耶稣了解人性，而彼得呢却还没有完全了解这个人是这样的，会变的啊。我们对神的话常常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时候说，哎，我读圣经，我读它七遍八遍十遍，我就一定懂基督教了。我告诉你，你就读十遍一百遍你也没有用，因为你吹牛嘛。你说我读得懂《红楼梦》就一定读得懂圣经，我告诉你，我听到你这句话我说你完蛋了。耶稣说你肯定会跌倒的，你肯定读不懂的，是不是？你不要在我们人的面前吹牛，因为上帝知道人就是这么样的，凭血气，凭智慧，凭能力，凭勇敢做出发誓的都不要相信。哪怕我跟你歃血为盟，哪怕你跟我你主不能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我只求同年同月同日同日死，你都不要相信。OK， 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哈！你为保守党投票，你为民主党投票，你为什么什么什么党、什么组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投票，发誓效忠。我告诉你，我都不会去相信。OK， 千万不要信哈，弟兄姐妹。所以这里呢，任何的人都劝不了。到最后失败的时候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会不会这样，弟兄姐妹啊？好了，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彼得的表现，到底彼得会不会跌倒，怎么办呢？我们来看看耶稣跟彼得做个榜样，这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哈，啊，重要的信息，也就是也会对彼得说，每一次事情发生都会对彼得说，彼得都跟在后面，所以这要围绕彼得为中心来看看彼得这个门徒合不合格，他为什么会这样跌倒，哈，我们要引以为戒。 首先耶稣教导彼得一个功课和门徒功课，就说要靠祷告。祷告什么呢？我们看下面36到46节，克西马尼园的试炼，靠祷告。耶稣清清楚楚做了一个榜样。那时耶稣与门徒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称为什么地方呢？克西马尼园。那克西马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an oil press， 就是说榨油的地方，榨橄榄油的地方，明白了吧？是个榨油的工作做法，就是那个花园里面，我们说这是别人给他一个啊，这个耶稣经常被接待到这里，他可能是经常性的常客，那个可能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然后把这个地方给耶稣用，专门用的。犹大也知道，犹大等一下带人来就是很清楚，他一定会去那里，每个逾越节都去那里，对不对？所以犹大很清楚。好了，然后这个克西马尼园呢，就那个地方，他说啊，耶稣就在那里，突然就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啊，你们在这里哈，啊，我要怎么进呢？我要去祷告，你必须坐在这里，我到里面去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呢？啊，因为他后面有原因。首先呢，37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啊，然后就说，于是就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弟兄姐妹，这里可以从哪里看呢？从马可福音，从其他的福音书可以看见，这个西庇太的两个儿子是谁？是雅各和约翰，对不对？啊，这叫核心小组。第一个是彼得，第二个是雅各，第三个是约翰。12个门徒里面有三个人他最信任。OK， 这三个人最信任的哈，最好的同工哈，最好的同工看得怎么样啊 ？OK， 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他的门徒说让他们在这里等，然后他就带着三个人就进到里面去。所以我们说这个克西马尼园就像是一个圣殿。圣殿有个外院，把那些门徒留在外院，他带着三个门徒进入到什么圣所，是不是圣所？然后耶稣就进入到哪里呢？耶稣就往前面走。为什么往前面走呢？因为他心里很难过，因为他心里很忧愁，很悲伤，非常难受啊。然后有 very heavy， 或者是叫做什么呢？ be sorrowful， 他非常的忧伤，非常的沉重，这个时候是无法承受的。弟兄姐妹，你当很沉重的时候你们怎么办？你很胸闷的时候怎么办？你有忧愁的时候怎么办？然后耶稣就很难过，他就必须要进去祷告。所以呢，就对这三个门徒说，你们留在这个圣所，我要进入至圣所里面跟上帝祷告。所以他往前面走啊，然后往前面走，对不对？因为他几乎要死了，他必须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几乎要死了。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他要将来面临的痛苦和十字架。 OK 啊，然后让他们走的时候，他教导他们说，你们在这里等我，与我一同的警醒， keep watch， 一定要警醒。弟兄姐妹，他对这三个人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在外面睡着了，你们要跟我一起祷告，跟我一起警醒。这就是他教导的啊，他教导的。但是他的门徒做到了吗？耶稣要告诉他们，你要祷告哦，你们要祷告哦，因为彼得，特别是彼得，你吹牛很厉害哦。现在你祷不祷告？不祷告就会出事哈。好了，好了，39节，第一次祷告，来看第一次祷告。第一次祷告，他稍微往前走，匍匐在地，就把头呢埋在膝盖下面，趴在那个地上，在那里祷告，跪在地上，趴在地上祷告，很痛苦，非常痛苦。当一个人痛苦的时候是保持这样的姿势哈。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的父啊，怎么样？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就是苦杯，十字架的苦杯，要受苦，要被人鞭打啊，这些苦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说马太这个作者呢跟路加不太一样，路加只说了一次，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全，对不对？但是他马太描写的很仔细，马太描写了三次的一个的递进的结构，三次祷告。他第一次说，你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愿你的旨意成全。好，这是第一个啊，第一次祷告完成之后怎么样呢？然后门徒彼得怎么样？彼得很厉害吗？彼得会不会站得稳？彼得说，我就是跟你死我也不会睡觉。现在看看他睡不睡觉哈。 来看这个41节说，来到门徒那里，哇，见他们睡死了，睡得死掉了，睡得死去了，就睡着，就等于灵性里面很软弱，睡着了，肉体很受不了。然后他对彼得说， 在马可福音是讲的对彼得说，这个很好，就单独对彼得说西门。但是这里呢，啊，我觉得那个耶稣讲的话，不但是对西门说的，也是对他彼得所有的他的那个其他的门徒说的。哈，他说什么呢？怎么样呢？你不能和我警醒一片刻吗？你刚才不是说与我死也不会背叛吗？你也会刚强壮胆，不会跌倒吗？对不对？好，现在呢？现在他对彼得说，你信誓旦旦祷告一下，可不可以为我祷告一下？可不可以警醒一下啊？怎么样呢？你能不能够有能力的靠着你自己的力量与我一起保持警醒呢？祷告一个小时吗？可不可以一个小时？求你了，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如果彼得有能力，你就像吹牛一样就来呗，是不是？但是怎么样呢？但是最后呢，啊，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弟兄姐妹，这里说你们一定，主耶稣告诉我们一定要保持警觉，保持祷告的心，一定要主动起来祷告，越软弱越要祷告，免得你们进入这个试探和诱惑中。请问我们的那个弟兄姐妹，你会背主导文吗？最后一句是什么？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弟兄姐妹，从这里可以看见，一方面圣灵来的是愿意的，人的灵是哎呀，我很想跟你一起祷告，但是呢肉体却得病了。什么意思？这里肉体软弱是一个 weak 或者 sickness， 得病了，生病了。耶稣不是讲彼得你们是这样，是讲所有的亚当的后代，所有亚当的后代他们犯罪之后都是什么？得病了。每个人的身体都是软弱的了，以前亚当不会这样的，亚当应该很警醒的，但是自从亚当犯罪之后，他的所有的后代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人类都是 weak， 我们都是得病了。怎么办呢？你们这样怎么办？耶稣如果不继续下去，你们的肉体就救不了，没人救你， OK， 人类就彻底失败。好了，接下来看第二次祷告。第一次祷告看第二次祷告有什么区别哈？第二次祷告说什么呢？他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也愿你的旨意成全。这里可以告诉我们更近一次的祷告，祷告什么啊？父啊，这杯哈，若不能越过我 pass over， 这个叫越过哈，然后越过不能离开，就是逾越节，就越过，知道吧？若能越过我，就是哎，我不需要做逾越节的羔羊，越过我，不要做逾越节的羔羊，可不可以？行不行？所以耶稣必须要为所有人类去死，不能越过，对不对？但是耶稣说，我真的很不想去，这样我受不了，因为太痛苦了，这个为人类承担所有人类的罪，这是一件非常大还艰难的事情，能不能够越过我，不做这个事情？但是上帝的旨意还是愿你成就啊！主耶稣再次顺服。好了，看回来以后又怎么样呢？他离开他们啊，然后祷告完了怎么样，又回来看他们睡着了。这次他们的眼睛怎么样？眼睛非常 heavy， 就是那个眼皮啊太重了，睁不开了。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睡得半醒的时候突然起来，那个眼皮基本看什么都看不见？我有时候睡不好的时候，早上一起来打开那个时钟，看不见啊，哪怕打开灯都是很迷糊的，有没有这个事情啊？哇，这个时候是真的很惨的，他们就睡得眼睛简直失去那种的控制力了，眼皮都掉下去了，都沉重的打不开啊。这个就是啊，很厉害的啊。第二次祷告之后，彼得照样的在那里睡着了啊，动不了啊。好，下面第三次祷告，耶稣离开他们第三次祷告说的话就跟以前是一样的，于是就到门徒在那里继续问他们，你说耶稣多痛苦呀？在那个路加福音说，耶稣祷告的时候流出的汗滴都是血滴，流出来的汗都是血呀，满地都是流的是汗血呀，啊，很难过呀，弟兄姐妹，非常难过。可是他的门徒照样睡着了，照样沉睡，啊，你们要睡觉到什么时候？你们要放松躺平自己要到什么时候？你们躺平了，现在疫情说躺平了，啥都不干了，算了吧，我们搞不定，对不对？你们躺平吧， 啊，但是耶稣说起来，命令他们起来，我们走吧，没时间了，看哪，危险来了。你看最后说什么，人子要被卖在罪人手里了，我们走吧，看哪，那个卖我的那个人来了，你们再沉睡再不走，连你们一块抓，是不是啊？你们睡呀，继续睡呀，彼得继续努力睡觉，但是没时间了。弟兄姐妹，好了，终于叛徒出来了，弟兄姐妹，终于叛徒出来了。好，我们来看下面哈，叛徒出来了啊，这里看到47到49节到那个55到56节，这是一个平行结构，前面是亲嘴，后面呢是逃跑啊，叛徒亲嘴，后面所有人逃跑啊，这是一个对应的结构。我们先来看这个叛徒以亲嘴的暗号来捉拿耶稣啊，这是历史上最丑陋的事件，所有人一提到犹大，哼，叛徒，是不是？我们可能比犹大也好不到哪去哈，只不过犹大的选择出了大问题。好，我们来看看，祷告必须要冷静，冷静之后，祷告之后才有力量面对出卖你的人。如果你面对这么大的事都不祷告，你肯定会拿刀砍人，你肯定会发脾气，冲动、无知、血气进入引诱，就是不祷告。我问大家，你们一天有没有15分钟祷告？15分钟有没有？如果连15分钟都没有，你肯定会睡着，啊，你肯定动刀动枪，是不是？啊，好了，正当耶稣说话的时候，12个门徒的犹大来了，哇，看哪来了？他不但自己来哦，他带着1个兵团哦，1个营的兵力哦，啊，拿着刀和枪哦，拿着刀枪，啊，这个就很严重，而且是祭司长和长老派的兵，让犹大这个叛徒带领去捉耶稣，去抓，啊，已经预备好了。那卖耶稣的呢，提前就安排好了，提前就商量好，哎，我要给你们一个的 sign， 他说我要有一个暗号 sign 是什么 ？sign 就不单是一个记号啊，它是一个神迹啊 ，miracle， 它代表着一个的很重要的标记啊。啊，一个很大的一个的东西也在里边，哇，哦，他竟然可以耍出一个这样的背叛的这么大的神迹哈。OK， 预备好了啊，特别好。他说：“我与谁亲嘴，你就逮捕谁。”记住哈，我们商量好了，我亲谁的嘴，你就抓谁。啊，因为他们要跟拉比打招呼的时候要亲嘴的，见面就亲嘴的。我们中国人好像没有这样，呵呵，握手的那个，哈，你就把他抓起来，呵呵，是不是？还是同样的，弟兄姐妹，同样的。好，我给你一个暗号啊，这里称呼说，什么呢？你看，然后犹大就很快到耶稣跟前，因为我们已经包围了整个的科西玛丽园，把他包围了，怕耶稣门徒逃跑嘛，对不对？包围他啊，这个把他到跟前，然后抓住耶稣。请拉比安，这里叫罗拜。弟兄姐妹，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是请拉比安，他不再称呼他为 Lord， 不再称呼他主，他只称呼老师。我尊重你是老师，你不再是我的主了，我不信你了，他已经完全说我不认得你了。 OK 啊，从那个圣餐里面已经看出来了，然后就与他亲嘴。好了，问一句，拉比安就亲吻耶稣。面对这个叛徒，彼得在哪里？彼得睡得猛叉叉，是不是？啊，眼睛还没张开，呵呵，还没张开。我们来对下来看下面啊，这个其实26章的55到56节，你看前面是47节说那时说话的时候，这里说啊55节说当时，就那一个时刻来到了，然后就对他说话，说什么呢？他对众人说。啊，耶稣对众人说，你们拿着刀棒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前面是拿着刀棒，很多人拿着刀棒，现在你来拿着刀棒来抓我，就是把耶稣当强盗。耶稣告诉他们，我不是强盗，不需要你派那么多兵来抓我，我告诉你不需要啊，是不是？但是这里讲，我天天在殿里面教导你们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来抓我呢？你们没为什么不抓我呢？因为时候未到啊，现在时候到了，就是要成就经上所记的话。他说你被抓的时候到了，所以以赛亚书53章第7节讲到他要被人捉拿，他要被人捉拿。好，然后当下门徒就离开他逃走了，所有人逃走了啊，前面是亲嘴，后面是逃跑，都是背叛，都是背叛。 六节，来看中间，中间有一个二十六节的五十节到五十三节，其实这里可以看见耶稣对他们说的两个人说的话会导致彼得的错误的判断。彼得有错误的判断，来你看五十节说，耶稣对他对犹大说，朋友啊，你要做的事就做吧。这里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弟兄姐妹，耶稣对叛徒犹大说，朋友，难道他真是朋友吗？不是，这个朋友这个字是用作那个叫政治朋友，政治就从政的啊，这个政府那些的啊，那些的啊，造反的那些政治朋友，或者叫同志。我们说以前叫做那个时候苏联叫同志，对不对？大家都同志，就是大家是战友，是战友啊啊，朋友，你是一个政治上的朋友，你是一个政治上的朋友啊，我们说叫做政客，你是一个政客啊，你要做的事就做吧。你去做吧，啊！你看他做什么呢？啊！然后就你来就是为这个事情的，你就是要代表魔鬼来捉拿我的，对不对？你就是魔鬼派来的代表，你就是来捉我的。于是他们上前拿住耶稣，啊！然后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你看这里没有讲清楚这个人是谁，我相信马太是给彼得面子，是不是没有提到这个人？这个彼得是谁呢？啊，我们说这个人是谁呢？弟兄姐妹，我们从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是谁呢？是彼得。彼得就伸手拔出刀来，因为主耶稣之前告诉他，问他们说：“哎，你们有带刀没有啊？”彼得说：“我带了，两把够不够？够了，够了，够了，一把就够了。”彼得带着一把刀，你知道吗？哎，带着一把刀很安全，是不是？然后他就睡的那个眼睛很 heavy， 还没有睡醒。拔出刀来，可是他为什么不砍犹大呢？对不对？他为什么不一刀砍到犹大的耳朵呢？他砍了谁的？他砍了大祭司的仆人那一刀，把他耳朵削掉了。所以彼得很冲动的时候连砍刀都砍不准，你明白吗？啊，砍不准，对不对？啊，我们可以看见这里很清楚，面对彼得，彼得肯定是听到耶稣说：“哎，你怎么样啊？然后你要做就做，就朋友要做就做吧。”啊，那可能误会了这个意思，拔出刀来就砍，是不是？他以为，哎，来吧，拔刀砍人呐、啊。耶稣没有说这个事情，对不对？耶稣是对犹大说这个事情，可是彼得认为要拔刀去保护耶稣，要保护耶稣哈。那时怎么办呢？耶稣要教导他，不能任凭他用血气来做这个事情。好了，最后耶稣对彼得教导，五十二节说。收刀入鞘吧，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弟兄姐妹，我们这里告诉清楚，你必须要 turn away， 离开他，离开你的刀，离开你的勇敢，离开你的孤胆英雄，离开你的那个血气。不要以为你为耶稣可以保护耶稣，不需要保护耶稣。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我为耶稣来正义，我为耶稣发动战争，我为耶稣来选举，我为耶稣来干嘛，我为耶稣来伸张正义，很多人都是用这个口号的。你难道比耶稣更厉害吗？弟兄姐妹，我们比耶稣更厉害吗？若不是耶稣医治了那个仆人 那个耳朵，我告诉你，彼得你现在就被抓了，你现在就被抓了。所以耶稣保护他，就为他治好了啊，治好了。你看最后耶稣解释说，我不需要你彼得帮忙，你不需要动刀动枪。来看，我们一起念第五十三节，来，你想我不能求我父为我差遣十二云天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写的事情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弟兄姐妹，要离开武力，离开报复，离开那些刀剑，不能这样。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说，我完全可以派多少兵来呢？十二营多天使，一营是多少？犹大带了一营人，一营犹大带了一个营的人来，大概多少人呢？可能上千人，可能八百上千。 OK， 他带了这个兵，包括殿役，包括罗马士兵，打着火把围着整个的那个克西马尼园，他带了一个营的。但是耶稣说，我有可以随时让天父派十二营天使，一个营可能就是几千或者六千人，罗马军团一个的军团是六千人，那十二个军团是多少？十二个军团是多少？七万多兵啊，七万多天使啊，他是多啊。 7万多的天使，千千万万的天使任我差遣，我要他们抓不到我就抓不到我，我能够做这个事情，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为什么没做呢？因为经上的话就不能应验了，就要推迟或者受影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可以看来，我们像彼得这样以武力对武力，以自己的暴力以暴制暴，那经上的话就不能应验了呀。我们拦阻了上帝的工作，是不是啊？今天我们在重振的时候发现一些人就是这样去攻击对方的那个党派，不断的去攻击，用各样的方式，甚至于武力，甚至于仇杀暗杀，以为可以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政治的目的。但是他们这样什么呢？你动刀的就必死在什么刀下。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醒悟，基督徒要醒悟，你参与政治，你参与各种的武力，参与各种的游行，你要想清楚，你是不是睡着了？你明白不明白上帝的旨意？上帝需要你来拯救，上帝需要你来帮助吗？我们要想清楚哈，上帝的旨意很重要，但是最后他们都逃走了。其实逃走才是上帝的旨意，是不是？因为他说击打牧人羊就什么分散嘛，要离开嘛。弟兄姐妹，主耶稣说你来抓我就抓我，把他们放掉，彼得也放掉，所有的门徒都放掉，结果他们就离开他逃走了，逃走了。所以主耶稣很知道十字架的道路不需要我们帮忙，不需要任何人帮忙，是不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感谢神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有的人都背弃了他，应验了，圣经就应验了。好了，最后怎么样呢？到了大祭司的院子，来看大祭司的院子哈，出了克西马尼园，然后就被抓到了一个的大祭司的一个院子里面。这个大祭司在哪里？是该亚法。你看，要忍耐，前面是耶稣告诉彼得你要祷告，但是彼得失败了。现在看你要忍耐，彼得会不会忍耐呢？彼得不忍耐啊，不离开啊。你看，然后到那里去的时候，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了，就在那里被聚集了，被魔鬼聚集了，这帮人要杀耶稣。你看58节呢，彼得却是一个跟屁虫，对不对？跟到后面远远的跟着耶稣来到了大祭司进到里面，还是一个门徒来帮了他。听说是那个约翰福音说是约翰跟这个大祭司很熟，带他进去的，要不然他进了进不去。进去之后就竟然跟差役一起坐在一块烤火，他竟然跟一些的恶人在一起烤火，还想看看这个事到底有没有转圜的余地。他可能是不是还想救耶稣，还想来帮帮耶稣，是不是啊？不走，我就是跟到底，我就打死都跟耶稣钉十字架。耶稣说走吧，不走，走吧，顺服神的旨意吧，不走，我要为主做什么？不行，我绝对不会妥协，反正我说过的话就要做到，我既然口里说出来我就做到，男子汉大丈夫，对不对？男子汉大丈夫。哇，你看着开始看到怎么样去看着大祭司怎么样把耶稣定罪的。好了，我们看到怎么定罪的呢？有一个冲动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彼得啊，将要看见这个事情的结局哈。好了，所以我们可以远远的跟着祭司长和公会，以色列的最高权力机构聚集在一起，寻找假的见证来敌对耶稣，目的就是把耶稣杀掉。 OK， 所以耶稣的前面三次祷告很重要，这里我们看有三次的假见证，耶稣面临三次假见证。来看第一次60节，好些人做假见证都找不到耶稣的证据，找啊找啊，花了好长的功夫都没有说耶稣有什么罪啊，哎呀，这是非法的，不能逮捕他，有什么证据呢？好了，有两个人突然跑出来了，撒旦感动两个人，是谁呢？他说这个人曾经说过我能拆毁神的殿3日内建造起来，这个是不是真的？弟兄姐妹，第一次控告，对不对？来看，我们看点经文啊。来，约翰福音2:19告诉我们真理，他说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建起来，对不对？对不对？假见证哈。然后呢，耶稣始终这个殿呢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这个殿是建了46年才造成的，你3天就毁掉它？耶稣不是，他是要毁掉自己的身体，他要钉死自己在十字架上，叫毁掉，叫死掉， 是这个意思。哦，原来他们错了，你看他们控告的这个东西都是假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们往往很容易就听错话。很多人做见证说，我知道那个牧师讲道讲错了，我说我讲错了吗？他说是你讲了。结果我讲什么呢？他说哎，你讲过什么什么啊，这个操练金钱很重要啊，比很重要，然后我们说操练身体就怎么益处少，然后他就说你说操练身体没有益处。我说我什么时候说过操练身体没益处？我说只是益处少，好处少，锻炼身体不是不好，是少，比起操练金钱怎么样就少很多。我没有说操练身体不对，我没有说过这个话。他说我听你说了，那你再去听听录音是不是啊？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小心的，这些人就是用假的。这个人曾说，是他们说，不是耶稣说。这个殿不是指这个殿，是指耶稣的身体将要钉十字架那个殿，不要搞错了。听到要听清楚，不然的话你就做假见证了。 OK， 好了，这是第一个见证。然后这个大祭司站起来，第二个假见证，他就是什么呢？你什么都不答吗？这些人控告你的东西你不答吗？哎，耶稣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六十三节，耶稣 keep silent， 他不做声。其实沉默是最好的，面对假见证，我们不需要去跟他们辩，因为耶稣知道这个事情必然发生，必然发生，不需要争辩，好吧？然后大祭司说很生气，你不说话，我是你的上司，我就命令你说话啊。大祭司开始激动，他说我只做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弥赛亚救主。哎，这个是个真理问题，耶稣必须当面承认啊。我们以后回答别人的问题，记住啊，如果是真理你要回答他，如果不管紧要他胡扯八道，你不要跟他去对，不需要回答他。如果他说哎，你相信耶稣，你相信耶稣吗？你一定要答。弟兄姐妹，如果有人问你，你是基督徒吗？你相信耶稣吗？你答不答？你说我不答，保持沉默，这是错的。因为你是要当众承认你是基督徒，我跟随耶稣的，这个必须要答。弟兄姐妹，你不答呢就出问题，因为撒旦在那里看着你，看着你答不答，好吧？记住，他答说是的。你看耶稣没有直接说是的啊，这个六十四节说，对他说你说的是，就说你说的是，这个字你看到吗？你说的是，就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如果他问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说的也有智慧哈，是不是？如果我有一天被别人抓了，被政府抓了，抓到我坐牢，你是基督徒吗？你说的。我会不会这样答？我心里也承认，是不是？这个是很聪明的。也不是，我是基督徒。你别那么傻，就绕一个弯让他知道是你说的，是不是啊？然后我告诉你，你后来你要看见人子要坐在全能者的右边，有一天将要驾云再来审判你们这些大祭司，审判你是宗教的假领袖，你们不是上帝的仆人，我弥赛亚要来审判你们。哇，这个人很生气啊，这个大祭司第三次就开始起来就动怒了，他就把他的祭司袍撕开。祭司不能随便撕开祭司袍的，撕开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才能撕开的，现在他撕开是做了伪证。好了，他说什么？你说了健忘的话了，我们不用见证人了，这健忘的话你们都听见了。他说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是神，不需要，直接把他打死。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只要讲他是神，打死他，对不对啊？受咒诅。然后就问那些人说你们意见如何呢？他们说他们是该死的，耶稣是该死的。然后就开始打他，前面是犹大来亲嘴把他捉了啊，然后这里呢就是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用手掌扩大的耳光，然后就说一句话说啊，基督啊，你是先知，看看谁打了你。有人说把他眼睛蒙起来打他，打他，然后就嘲笑他，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你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谁打你都不知道呢？对不对啊？我常常在外面的时候，我跟人家说我是基督徒，我跟他传福音，他说我打你，我说你为什么打我，你干嘛打我？你有什么理由打我？你讲耶稣，你是耶稣仔，我要打你。我打了你，你叫上帝来打我呀，你叫上帝来打我呀。他们竟然这样嘲笑我。 我说神啊，你是不是应该派一个天使来打他啊？但是我没有这样干，我知道这样没用，因为我被打是因为我传耶稣，我甘心乐意被他打，我为什么要去伸冤呢？对不对啊？如果我伸冤说你就是上帝要发火了，把降下闪电打死你，那你这样传福音就没有效了，因为你是有报复心的，彼得就是有报复心的，拿刀来砍人的，那这个福音你传不开，我告诉你传不开，因为你是报复心，你是报仇。好了，他们打他，但主耶稣不说话。好了，感谢主，最后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圣经的预言，有位人子要驾云而来，耶稣说的是实话，而大祭司却拒绝相信耶稣是基督，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不说话是有道理的。以赛亚书53:7，我们一起念来。他被欺压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弟兄姐妹，耶稣不开口是圣经预言的，不是不开口，是先知说不准开口，他真的不开口。所以这就是很厉害的，祷告可以达到。你如果守不住，你说主啊，为什么活不出圣经啊？你就祷告，祷告三次，软弱的时候祷告，才能够为主做见证，好吧？应验圣经所说的。好了，我们看见最后彼得的跌倒，彼得看见人击打牧人，他是怎么想的呢？耶稣啊，你怎么被人打成这样都不还手的，被人打成那样，哎呀，看彼得怎么说呢？到底应不应验呢？耶稣说三次不认我，彼得会不会三次不认他呢？最后的高潮，69-75，什么事情？第一次也是三次，三次祷告，三次的假见证，三次的否认。来看，你看彼得在外面的院子坐着啊，这个时候有一个的女仆来了，不是一个有身份的人，是一个很低微的人，跑来问他，你也是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首先这个大地区哈，加利利很大的嘛，对不对？加利利，这是安全的问，因为私下问他，你是耶稣加利利那一伙的，私下问还好，这个还可以承受哦啊。然后彼得呢就在众人面前不承认，虽然使女是私下问他，他在众人面前不承认，他说什么？我不知道你说什么啊。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我完全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他错过了第一次。好，再来看第二次，然后又出去到门口了，他说哇，这些人追着我跑，我赶快逃跑啊，逃到门口，还没到门口就有一个使女又上来了，又叫大家来看热闹，来哦，这里有一个人跟他是一伙的。好了，这个人跟拿撒勒人是一伙的。弟兄姐妹，拿撒勒就更小了，小的不能再小了，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对不对？哇，你跟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伙的，真的是确切到一个基本的点了啊！彼得呢，不但不承认了，他还发咒起誓，他鄙视耶稣。你看，我不认得什么那个人。弟兄姐妹，他对耶稣称呼那个人，他不说他是神的儿子。以前说，耶稣问彼得说：“我是谁？”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现在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弟兄姐妹，连那个人鄙视他，连以前说的耶稣基督都不承认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和你同时到死也不会背叛你的那个说法吗？啊，第二次又失去了机会。最后一次来看，过了不多久，旁边的人都来围着彼得，所有人围着他一起来质问他，前面是两个使女，现在一起来围他。他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露出了你是谁。”这里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方言，彼得的说话方式就是加利利人的口音。啊，我常常听到有人在网上看那个，有人骂广东人说人家像鸡叫，啊，就是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情，各个国家的国情啊。就这样嘲笑人家，他口音就可以鄙视他，口音就可以知道，哦，你是什么人呢？哦，你这个口音太严重了，我们竟然这样嘲笑。你看这个彼得就很难过呀，你嘲笑我是加利利人不就罢了，还嘲笑我的口音，哦，这个气死了，真的是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我完全不认得那个人，不要再跟我讲了，所以逃跑了。哎，那个时候就 想起耶稣的话，立时就鸡就叫，鸡就叫了。好了，公鸡为你做见证，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这个鸡就叫了。哎呀，惨了，鸡都来做见证。彼得，你不是很厉害吗？啊，我都承认耶稣，你都不承认的啊！真的惨了，连公鸡都笑他，公鸡都笑他。哦，好了，七十五节，我们一起念。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感谢主，这是一个神的门徒，因为他出去痛哭。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彼得不像犹大一样的死不悔改，对不对？彼得就死都说，哎呦，我杀了义人了，不好意思了，后悔了，没有哭。但是彼得就出去躲在暗暗的地方，在那里痛哭流涕。哎呦，主啊，我这样三次不认你，我跟着你我真丢尽脸了，哎呀，真的好惨啊，我求你救我呀。说明有这个彼得还是神的门徒，他愿意什么悔改。 OK， 圣经里面说，你若承认自己是有罪的，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你，并要使你重生。感谢主。最后我们回到这一段，彼得应验了，看见证了，上帝要击打牧人，上帝要把耶稣逮捕送上十字架，上帝要使他的羊群都分散离开。但是彼得告诉我们，彼得就是那只羊，彼得那只羊就是离开了神，否认了神，逃跑了，逃跑了。但是彼得怎么样呢？他后悔，他悔改了，所以我复活以后，我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所以耶稣再次见到彼得的时候问彼得，公鸡都证明你三次不认我，你爱不爱我呀？他就问了彼得三次，你爱不爱我？彼得说，我爱。最后没有把握了，主啊，我不知道。所以彼得是个很勇敢的人，但是是个靠血气、靠勇气、靠刀剑、靠他的力量去信耶稣的。他不是真正的去服从神的话，但是要真正的相信这个预言临到他的身上，很难很难。所以彼得的原因在哪里？弟兄姐妹，不警醒祷告。耶稣说祷告，他就睡着了。耶稣说不要跟我来，他说我要跟着去。所以这两方面，一不祷告，一是太冲动，一是跟着去看热闹。弟兄姐妹，现在是躺平的时候，你们就不要跟着看热闹好不好？啊，看了那么多人在那里哇很嗨啊，你要离开他们呢，不要去凑热闹，可能有很多的瘟疫在那里，可能有很多那些的病毒在那里，到处口水里面，到处空气里面，到处都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像彼得一样哈，我们应该是要悔改，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相信，我离开，你叫我离开我就离开，我不要跟着屁股后面了，你叫我等候我就等候，我就等候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后再来找我，是不是啊？我们就见祸躲藏嘛。 OK， 千万要注意，彼得一直不愿意祷告。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祷告呢？彼得前书后来彼得后悔了，后悔之后悔改，然后就写下这段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节说，我们蒙召是为此，基督为你们受过苦，留下榜样，叫你们跟从他的脚步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微笑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他没有自己，他交托，他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罪上死，就在义上活。来一起念，因他所受的鞭伤，你们变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是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击打牧人，耶稣一复活，我们就归回去了，迷路的羊就回来了，明白了吗？啊，所以耶稣为你复活了，你应该是感谢神。所以最后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你要学习顺服神的仆人，他为你忧愁。他说，你们要顺服那些引导你们的，他们为你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交账的人，也让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若不至于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啊，求你们为我们祷告，凡事按正道而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顺服，一定要听，做一个听话的。上帝说不行就不行，圣经说不行就不行，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好不好？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啊，这首诗歌呢，啊，是在我们的第五十首啊。好，我们来看第五十首。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当思想，你在你软弱的时候有没有祷告，一天的祷告时间有多少，我们来好好反省好吧。我请问弟兄姐妹，你们一天有祷告有没有十分钟或者五分钟的？可能五分钟都没有，是不是？那你怎么不失败呢？弟兄姐妹，彼得就是这么逞强，他跟耶稣那么亲近的人都不认耶稣，我们还有什么可夸的？好了，我们要思想警醒祷告很重要。弟兄姐妹，任何事情遇到了一定要祷告，出门要祷告，出门去工作，去见很多的人，去买东西要祷告，开车之前要祷告，然后在路上碰到什么人要在心里祷告，回到家里也要祷告，晚上睡觉之前先交代好，主啊，我今天做了什么错事我不知道的，我要祷告。这样的话呢，就是像彼得一样就不会跌倒了，好吧。啊，一天三次祷告，这就能够真正的来到主的面前，因为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一个祷告和警醒的一个道路，忍耐的道路。主耶稣既然要忍耐被骂不还口，我们凭什么要还口呢？我们为什么要去记恨人家，要仇恨人家呢？我们为什么一个人不原谅他，一辈子都不原谅他呢？对不对？那不是自找麻烦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顺服神的旨意，十字架的道路哈。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于神，要放一切在十字祭坛上面，火柴在这里献。第二段，当我们按时祷告时候，何等先说先说有，但是前面有更重的十字架，有更艰难的神。第三段来哈，第三段，你要遍解火中行道时，让一切完全顺失，只等到用火煮的丰盛生命，天天充满在你里。这是十字架道路，你愿否走这个？你曾否被十字架为你主？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你对神是否全真？第四段，神的救法是有时的神，你与主合为一人，在十字架加上因与他同定，同一生活出他。第四段来，第五段最后一段哈，我们的得失并不要紧，神的旨意当留心，留心神的旨意。我们若将万事都看作粪土，主才不会受拦阻。这是十字架道路，你愿否走这个？你曾否为十字架为你主？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你对神是否全真？这是十字架道路，你愿否走这个？你曾否被十字架为你主？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你对神是否全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主啊，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一起来看到彼得啊，他的软弱和他的跌倒，但是他还愿意悔改，回到祷告当中，所以他就成为了一个牧羊人，神就把他的羊交给他，他说你牧养我的小羊啊。因为呢，我们愿意承认，愿意悔改，愿意不断的反省警醒的话，神就愿意把他的羊交给我们，我们不要睡着了啊，我们天天要保持警醒，因为这是一个牧羊人，神把很多的人要交给我们，我们要去为他们做一个警醒的人，顺服神的旨意。主啊，我们不但要顺服哈，我们要顺服他的旨意啊，我们还要啊来到世上受苦， 主啊，我们常常求圣灵帮助我们想起主耶稣的话。主啊，因为呢我们相信主复活，他必定去击败魔鬼，胜过一切的罪恶，让我们得胜得胜再得胜。谢谢你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